长头草翻车，俄罗斯伴奏中资车企，宁德时代 IPO 起波澜，华尔街双雄被警告，中概股退市，川普政府好认真，高盛跌中跌，哪些关键供应链需要回流美国？希望之声 TV 财经热点节目为你带来全球热点经济话题，中共政治和经济政策，国际地缘政治的最新解读，帮助你了解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市场变化和动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看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9号礼拜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日和大家讲一个国际商战喜剧，长头草翻车的故事。这个长头草是谁呢？就是中共了。今日乌克兰在指控北京武装俄罗斯之后，就对中资企业实施了制裁。乌克兰礼拜五对三家中资企业实施制裁，包括北京空天长辉科技、瑞金机械同埋中孚神鹰碳纤维西陵有限公司。在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的3年战争期间，中共同俄罗斯一直是眉来眼去，保持亲密的关系，但中共一直试图向全球装作自己是一个好中立的形象，并且否认参与任何战争。所以不出意外地，中共外交部在礼拜五的时候驳斥泽连斯基的指控，说是毫无根据的。乌克兰没有详细讲明这些公司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原因，但是制裁名单禁止这些公司在乌克兰做生意，并且冻结他们在乌克兰的资产。对被美国制裁惯了的中共，面对乌克兰的这些制裁简直就是小儿科了。不过俄罗斯这边的杀伤力就不小了，令到中资的企业就好像坐上了过山车。火星宏观账号说，第一季度中国汽车在俄罗斯的销量就降了 32%， 有213家展厅关闭。俄罗斯通过征收奢侈品税、强制召回和提高入口回收费，打压中资牌子，保护本土车企。文章引述俄罗斯官方媒体消息报的报道说，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汽车在俄罗斯市场的销量大幅下滑，3月份所有中国牌子的汽车在俄罗斯的销量大约只有41000辆，和去年同期相比下滑了 49%。 第一季度销售大约132000辆，和去年同期相比下滑了 32%。 今年3月中国汽车在俄罗斯的市场份额大幅下滑到两年前的水平，是自从2023年初以来首次萎缩到 49.6%， 低于一半的水平。而在2024年年底，中国牌子在俄罗斯新车领域的份额还是 68%， 识别度最高的中资牌子吉利变成了中资企业里面的插水冠军。3月份吉利在俄罗斯销售了5100辆汽车，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67%。 第一季度的销售是16400辆，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 56%。 汽车失去市场，展厅亦随之关门大吉。根据欧亚商业新闻的报道，2025年第一季度俄罗斯已经有213家中国汽车展厅关闭，这个占到了俄罗斯首季关闭展厅总数的 78%。 奇怪了，当年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欧洲、美国、日本和南韩的车企相继退出了俄罗斯的市场，那就被中资汽车有机可乘了。中资汽车、吉利、奇瑞、长城等车企睇到咗机会，咁就蜂拥而入，接管咗俄罗斯嘅入口车市场份额。2022年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爆发当年， 中资车企在俄罗斯市场的份额就迅速提升了11%至 18%。当时至少有10家中国车企进入俄罗斯市场。第二年，即是在2023年，中国对俄罗斯市场汽车出口量达到了95万辆，暴增了将近5倍，占当年总出口量的20%。当年俄罗斯一跃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国。大家看到了，2023年中国车企还在俄罗斯开汽车狂欢 party， 展厅一家接一家地开，销售额猛咁上升。到了2025年一开年，就是展厅一家一家地关。这个速度的变化是什么回事呢？是俄罗斯要将中国企业扫地出门吗？火星宏观说，中国汽车的牌子在俄罗斯是一家独大，令俄罗斯警惕了。于是俄罗斯就用了一套组合拳。第一拳就是用不断增加的入口汽车回收费来增加中国汽车销售的成本，打压中国汽车。有人想，入口税不是针对中共的。要知道，经历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入口车的牌子就是剩低中国了。所以这个入口税不是针对你，还有针对哪个啊？俄罗斯生意人报在分析1月至2月中国汽车入口大幅下降的时候就说，原因是需求下降、仓库库存过剩和入口汽车的回收费率大幅提高。这个还未完，到了今年3月，俄罗斯打出第二拳，将中国大多数汽车，包括中国广汽、长城等汽车牌子的车列入应该交豪华车税的名单，在征收汽车回收费的同时征收奢侈品税。除了拳脚相加，俄罗斯亦同中共学会了故意找麻烦。怎么找呢？俄罗斯就以安全问题为理由，禁止部分中国车型销售，甚至强制召回。从中共这个长头草的翻车经历，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在亲密的友情，人哋亦唔系垃圾桶，俾你无上限咁倾倒过剩嘅库存。不过有啲搞笑嘅系，将中国汽车定义为豪车，呢个系咪有啲嘲笑中国汽车呢？华尔街嘅两位金融大侠，摩根大通同美国银行，正喺度帮忙筹备俾中共嘅电池车系宁德时代在香港股市的上市交易，这个是香港四年来最大的招股市场 IPO。相信这两位大侠的佣金是相当之不错的。不过就在即刻可以数钱的关头，他们两个被人留意了。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给他们两个发了两封警告信，要求这两家银行退出这个 IPO 交易。因为宁德时代已经是被美国国防部根据国防授权法案列为中共的军事公司，宁德时代的锂离子电池可能很快为中共潜艇舰队提供动力，还和中共的新疆恶霸兵团有联系，涉嫌助纣为虐。如果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继续参与这次的 IPO，他们将有助长种族灭绝、损害美国工业和危及美国军人的风险。警告信听起来几得人惊的，杀伤力又怎样呢？讲实话呢，这个是警告，因为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作为美国公司，上市业务是在香港进行的，所以他们可以被警告，但他们不能够被美国监管，不在香港从事这些活动。那讲好的翻车呢？没有翻，所以就叫做翻车前转。这些警告不是完全没有用的，毕竟是来自美国国会。这场宁德时代上市 IPO 风波是中美金融脱欧的缩影，亦是被华尔街提过醒啩。关税战就是结束中共通过全球化进程统治世界的计划，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亦会随之落幕。 对未来的影响很深远。香港作为中美金融脱欧的缓冲区的角色越来越弱了，已经不再是想要继续左右逢源的资金避风港了。现在越来越多的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是怎么说
的。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的产品好啊，还真吃过好啊，那我不是累，因为我有糖尿病。
安娜患糖尿病将近20年，两年之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她感受到明显的改善。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保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自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影片下面的置顶留言。有人可能想起了三年前中概股因为审计问题而面临退市，当时已经有人在度问中概股会消失吗？之后好多中资企业在香港进行了双重上市，给自己上个保险，似乎风波就是这样过去了。但是这一次4月9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不排除将中国股票从美国交易所摘牌。4月10号晚美国媒体公开报道说即将上任的美国证交会主席阿特金斯可能向着将中国上市公司股票从美国交易所退市的方向迈进。现在大家不会去想中概股是不是真的会消失，而是想希望不要发生啊。潜台词就是说大概率要出事了。中概股到美国上市主要是从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的。在2000年之前只有几只中共的过期股票去美国上市。比如1993年上海石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1994年华能电力上市。1997年南方航空公司和东方航空公司到美国上市。从2000年开始才轮到了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国铝业等。所以当时这些中资企业就是搭上了资本全球化的浪潮出海圈钱了。既然川普早就看透了在过去几十年中美联手挖空了美国工业的根基，那他看不到中资企业在美国的资本市场圈美国人的养老金吗？早在疫情之前，在川普的第一任期的时候，2019年11月美国前总统列根的经济金融战略设计师罗宾逊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从美国资本市场可能拿走了大约3万亿美元的资金。罗宾逊估计从美国股票市场中共可能拿走了1.9万亿美元。那谁在这里帮中共从美国股市拿美国人的钱呢？举个经典的例子，中资咖啡连锁牌子瑞幸，好多人都听讲过啩。2019年5月在美国上市的瑞幸，在不够一年之后，在2020年的4月瑞幸重大财务舞弊丑闻就被曝光。问题是帮他上市圈钱的银行不知道问题咩？不理知不知道，在2019年华尔街的三家公司瑞士信贷、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作为瑞幸首次公开招股的承销商赚了几百万美元。在中美金融脱欧的趋势下，华尔街现在还未翻车，但是从美国国会议员的行动来看， 中美通吃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或者说对于川普政府金融核选项是一个认真的选项。最后来追踪一下美中科技战的剧情。今日 Zero Hedge 账号发了一篇文章，说高盛组了一个中国观光团，带着一班西装笔挺的分析师浩浩荡荡地杀向中国，从上海到深圳再到广州，四日走遍了19家科技公司，涵盖八大领域，从人工智能 AI 到半导体，从飞行汽车到硅光子壳、无人驾驶计程车、卫星、 AI 硬体和智慧手机等等。为什么去呢？据说这些领域就能够决定五年之后，即是在2030年，谁是科技江湖的武林盟主。高盛回到美国就说，中共现在在这些领域供应链从原材料到制造上控制住这个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供应链的相当大一部分，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是个隐患。他倒是没说中共在这些技术的研发上有优势，所以美国必须将这些供应链搬回来国内，将制造搬回来美国国内。可以说高盛行了一圈回来给美国抢饭碗，指明方向。其实川普总统的贸易战的目的就是令到这些关键的供应链回流，以确保美国在未来的科技主导地位。因为即使是科技战，供应链和制造的分量亦是非常重的，工业和科技是支撑美国国运的两条腿，缺一不可。高盛这个是不是在为两头通吃慢翻一局呢？是不是在想，你看我两头通吃有好处啊，我这一场地缘政治侦察回来给你们带来了对手的第一手情报啊。观众朋友，那你是怎么看未来华尔街在美中脱欧趋势下的角色呢？是不是可以继续做墙头草，美国政府隻眼开隻眼闭，亦或是核选项下很明确的选项呢？欢迎你留言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留言给我们。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